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弟兄姊妹，祝你平安。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接棒人节目。最近呢，我们是在学习操练敬虔，第一课读经，第二课祷告，第三课默想。那上回呢，我们探讨第四步进食啊。好，那接着跟你分享哈，进食是怎么样呢？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讲的关于进食。第一样呢，就是悲伤哀痛。圣经里面记载进食有很多种动机，第一个动机呢，就是因为悲伤。简单的说呢，就是难过到吃不下。遇到心灵非常哀痛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去世的时候，我们所爱的人去世的时候，面对着所有的食物，但是我们完全不想吃，即使把那些吃的放进嘴里，我们也咽不下去，完全没有味觉，我们就是哀伤，整个心灵里面就是痛苦、想念、挂念。这种哀痛本身就是进食。我们看旧约扫罗王被非利士人杀掉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国举哀，然后进食七天。尼希米一听到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被烧毁得非常凄惨的时候，他坐下来悲哀了好些日子，他在神面前进食祷告。所以人在忧伤的时候就会进食，因为吃不下，喝不进去。第二是谦卑悔改。当人发现自己做的错了，真的太不对了，神要审判的时候，于是就会进食悔改，是懊悔，想要改。约拿向尼尼微人宣告神要毁灭的信息，你们若不悔改一定会死亡。没想到他这个布道会的效果太好了，全城从国王一直到畜生，这牛啊都悔改啊。这形容的真的是好神奇啊，因为连牛驴都不吃不喝。约拿宣告了之后，尼尼微人信服神，就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披上麻布。这是代表他们在神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尼尼微人为什么禁食？因为他们诚心悔改。就因为他们悔改，他们禁食。第三，祈求医治。诗篇35篇13节里面提到，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就是当有人有病的时候，有爱心的人就替他们祈求神医治他们。于是这样的人就会穿麻衣进食。在古时候啊，圣经记载，刻苦己心就是让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为了求神医治而进食。大卫王做错了很大的事情，结果生了个儿子，神说那个儿子一定要死。大卫王知罪啊，他就开始进食。他之所以进食，他是希望神能够医治他的这个儿子，不要让他死了。后来神并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要求神医治的时候，有些人会用进食的方法， 代表他的祈求是非常非常的迫切。第四，有重大危机的时候。之前跟你说过，以斯帖记里面记载犹太人要被灭族的事情，他们就大大的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圣经说，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另外，以斯拉在巴比伦王准许他们可以回到故乡的时候，由于路途上有很多的危险，国王本来要派士兵去护卫他们。以斯拉对国王说，上帝会保护他们。结果讲完之后呢，有一些后悔，他也担心，所以他在出发以前呢，做了一件事情，就在亚哈瓦河边禁食祷告，求神保护他们的老弱妇孺不要遇到危险。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一节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我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在遇到重大的危机，危险到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禁食。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前些日子反分裂法定出的时候，基督徒如果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其实在教会里面也可以为某一些个严重的事情，大家同心合意的禁食祷告。因为一个重大的灾难要来临的时候，人是应该在神面前迫切的禁食祷告的。第五，属灵的征战。耶稣基督在旷野有40天的时间禁食祷告，他就是和撒旦在征战，在征战的情况之下禁食。耶稣的学生开了一间诊所，结果呢，有人带被鬼附的人来寻求医治，祷告了半天呢，还是没把那个人医好。为什么医不好呢？因为他们忘了禁食。耶稣说，这一类的鬼比较凶，若不禁食，就赶不出他们去。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以禁食祷告跟魔鬼撒旦征战。第六，禁食是为侍奉的方向。当一个基督徒寻找侍奉的方向，他也可以禁食。使徒行传13章第2节那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他们禁食祷告，然后就找到他们要侍奉的方向。这是全世界第一对宣教士，这是改变全世界的一次禁食祷告。由于有这一次的禁食，保罗分派出去宣教，建立教会。他写给众教会的信件，大约占了新约的1/3那么多，丰富了新约的内容。由于有这一次的禁食，那基督教才不是留在巴勒斯坦，今天才可以在各处有人敬拜神。因此这一次的禁食可以说是事关重大。有一群人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圣灵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派2位出去宣教。他们就继续禁食，确定神是这样带领的，于是呢就派他们出去。这就是教会里面要学习的禁食的操练，是为了传福音而禁食，为了神的国度早一点降临而禁食。保罗在他所设立教会里面选出了长老之后，然后就禁食祷告，完全交托给上帝。在教会的事工里面，譬如说 要选择长老执事服侍的人或者是义工，就可以同心合意的一块进食祷告。那么新选出来的一些个侍奉人员呢，也可以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共同寻求神的带领。啊，这样在神面前，就是在神面前谦卑地说，父啊，我现在要开始侍奉你，求你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侍奉你。这也是一个进食的操练。弟兄姊妹，操练进食的时候是会遇到进食的危险的。那你会觉得奇怪，进食会有危险吗？有，我所说的是属灵生命上的危险。因为进食是一个操练，所以有人呢就会把它扭曲了。为什么呢？以下几方面请你注意的听。第一个，沽名钓誉。第一个危险就是在进食的时候呢，哎呦，这个脸上显出很难看的样子，我饿了，我渴了，我缺水了，让人知道哦，你软弱啊，你是在进食啊。这是主耶稣讲过的第一个危险。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这种进食的目标错了，不是向着神，而是为了让人知道他在进食，这是把进食的目的扭曲了。第二呢，沾沾自喜。这是把进食当作是自己在神面前算成是一个很敬虔的人，觉得自个儿真的很不错。哎呀，沾沾自喜。这就是法利赛人的进食。他们会祷告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奉献、进食都是很好的操练，但是都很可能会变成自以为意，在那儿跟人家比，看谁比较好，看谁比较多，这是一种扭曲，是错误的。第三，苦行禁欲。把进食当作是所有的欲望都不好，所以通通禁止掉，这叫做禁欲。圣经认为这样的进食呢是不正确的，这不是神要我们的进食。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经文说，他们禁止嫁娶，有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所以我们的进食不是为了禁欲，我们的进食是为了到神面前来，包括之前提到的六种动机而来进食，不是为了禁止我们的欲望去进食，这个动机不正确，做的就是错的。第四，忽略伦理。进食最后一个危险呢，就是用进食来取代日常生活当中遵行神的话，他们不去行。那我简单的说呢，就是用宗教仪式来取代了生活的伦理。那我们看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六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是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这是神要的禁食。所以你在敬虔上有禁食的操练，就求神让你在生活上也有敬虔的表现，在神面前进食，在人面前活出一个有爱心的生活，这样的进食神才会接纳。信仰与生活分离的进食，并不是神喜悦的进食。 弟兄姊妹，一般来说，当要操练进食的时候，同时呢，也要操练祷告。进食祷告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看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吧。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安提阿的教会。首先，我们看《使徒行传》13:1-5，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芬芳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弟兄姊妹，安提阿教会不单为信徒提供美好圣经上的教导，而且呢，信徒也热衷于为信仰做见证。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安提阿的信徒怎么样热心的祷告和忠于神的呼召。安提阿教会是一间祷告的教会，但是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并不是只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才抽个时间、抽个空去祷告。在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他们进食祷告，这表示呢，他们宁愿不吃饭，为了省下更多的时间来祷告。由此可见，他们为了祷告是不惜放下自己的基本欲望和身体上的需求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进食祷告过呢？你是为了祷告的缘故，甘愿放下自己的一些基本的需要吗？我们的主耶稣整天忙着满足群众的需要，圣经记载说他以至于连休息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可是为了争取时间祷告，他甘愿牺牲睡觉的时间。他不是天没亮就起来祷告，要不就是人家睡了，他还在彻夜不睡觉的祷告。那我们就得反省一下，我们自个儿跟我们的教会到底有没有这种甘愿放下自己的需要的这种心智，为的是要更专心的祷告祈求，明白神的心意呢？其次，当神向安提阿教会发出明确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毫不迟疑地遵从了。我们不要以为神吩咐他们去做一件很轻而易举的事情，神实在是要他们把最好的献给他。神要他们把拥有劝慰人这项特别恩赐的巴拿巴和拥有布道恩赐的保罗从他们当中拆派出去，就是要离开这个安提阿教会啊。失去这两位领袖人才，对安提阿教会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可是他们听从神的吩咐，把这两个人拆派了出去，让他们成为福音的使者，而且在他们出发之前还为他们进食祷告。弟兄姊妹，你和你的教会是不是渴望得到更大神的祝福呢？也许现在正是时候要好好的学习安提阿教会所树立的榜样。大家愿意放下自己的需要，要热心专心的向神祷告啊，然后 当神的旨意下来，当神吩咐你的教会要奉他的名出去侍奉他的时候，就要学习像安提阿教会那样做好了准备，马上以行动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共同的反省，我们是不是愿意像安提阿教会的信徒那样热心并且诚心的向神祷告。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你认为祷告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我告诉你，就是每时每刻。
灵泉心语，有一位善心的富翁邀请孤儿院的孩子们到他的家里面做客，并且答应他们可以在他的家里边自由地选挑一样东西作为礼物。孩子们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于是道出东摸摸西摸摸，因为只能选一样礼物，所以他们特别的谨慎。大多数的孩子都很认真地在找最贵重的东西。看到孩子们高兴的样子，富翁的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欢喜。忽然间，富翁看到有个小男孩坐在客厅的角落里头，完全没有行动，只是东看看西看看。于是富翁就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轻声地问他说：孩子，你为什么不挑呢？
难道我屋子里头没有一样你想要的东西吗？小男孩听富翁这么问，就抬起头来天真地说了，老爷爷，我想请问，是不是只要是在这屋子里的，我都可以选呢？富翁肯定地回答说，当然，我不是这么说的吗？小男孩一听，立刻一把抱住了富翁，对他说，老爷爷，我要你。弟兄姐妹，跟神亲近是你生命之中最渴慕最重要的事吗？亲近神就是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从整本圣经的观点来看，跟神建立关系会带来很多的祝福。第一，就是可以听见神的声音。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提到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我们如果是跟随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当我们走在人生路上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引领我们。第二，可以在神的保护之中，神把爱他的人圈在他的恩典之中，因为他保护一切属他的人。申命记32章10节说，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所以我们会经历到超自然的保护临到我们的身上。第三，可以得着指引。诗篇16篇11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诗篇25篇14节也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诗篇32篇8节更告诉我们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当世人到处求名牌、财富、姻缘、事业的时候，我们神的孩子们已经掌握了生命之道，甚至于能看透万事。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亲近神的好处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无限的延伸。至于怎么样亲近神呢？方法很简单，只要我们每天选择一段时间分别为圣，读经、祷告、安静在神的面前，神就必来亲近我们。所以要继续坚持灵修生活哦，你会发现更多亲近神的好处，你的生命会更蒙福蒙恩。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